新一更新第26期，思想有两种，有毒的思想和健康的思想。我用有毒的思想这个词，是借用了叶博士的讲法。如果你用过他的术语，很大程度就会认同并沿用他的这种说法和定义。有毒的思想就是错误、不恰当的想法，产生化学物质，限制大脑中必要的电化学过程的自由流动。当你思想有毒的想法，或任何有悖神话语的想法，它实际上会限制你大脑中化学物质的流动，让你无法正确思考。实际上，我自己验证过，并为此深感奇妙。严格说来，如果你大脑里没有适当的化学物质，按它该有的状态自由流动，可以说你就有精神疾病。每次你的想法有悖于神的话，结果就会如此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神创造了我们，他创造我们的大脑以特定方式运作，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。当你买了一辆车，他们会告诉你，你只能往车里加这种特定的汽油。他们把车载诊断系统装进去，确保一切正常运行。无论在哪儿，这个系统都能告诉你车子有没有按照设计正常运作，特别是在智能方面有没有正常运行。这是科学家所证实的。假如大脑没有按预期的方式运作，如果你的思想与健康和无压力生活背道而驰，他们甚至将其称为精神性疾病。说到压力，我说的是二级和三级压力。一级压力对我们的存活是有必要的。一级压力其实是正常的压力，我们真的应该换个叫法。医生把它叫做压力，更好的词是，严格说来，这应该叫做意识。有这样一种程度的意识，医生之所以叫它压力，因为他们看到的是脑波里一定范围的失调。如果你从这里开始，把它推向极端，你就会崩溃，精神或身体上的崩溃等等。他们看的是你要有完美的脑波，所谓完美就是完全没有讯号输入。我不明白他们怎么会说这是完美的，也许以后我能明白。不管怎样，一旦你意识到周围的情况，比方你坐在有点摇晃的椅子上，你注意到的那瞬间就有了一定的压力。你意识到椅子有问题，可能会散架，螺丝可能会掉下来，你会摔在地上，你会意识到这是一种压力。健康的压力不会伤到你，但是当你把它升到二级和三级，你的身体就发生转变，开始释放毒素到你体内，这很神奇。本质上，它在你里面引发是对抗还是逃跑症状，里面不断被提醒，得做好准备，要么去处理，要么就避开，这也会释放出化学物质。如果你在期间受伤，但没有感受到，也许逃过一劫。这种压力虽然在当下是有益的，长期的话就会有害。如果你长期处在这种压力下， 这就像你体内的一种酸性物质开始伤害你，而不是帮助你。在这些层面上，我们甚至没有在这点上提到魔鬼。魔鬼参与其中的方式其实很简单。打个比方，假设有个贼来你家，打碎了一扇窗户，被发现后他就跑开了，没准你吓到他，或是别人吓到他，总之他离开了，但你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压力，因为你的房子受到损害，你会处在一定程度的压力下，直到你的窗户修好，不然别的贼也可以进来。很简单的类比，一样的道理，魔鬼不需要打你、掐你、捅你，他所要做的就是让你同意他的想法，反对神的话。他在你心中营造一个情形，引导你思想的走向，他自己就走开了。他已经把窗户打破了，你会活在更高压力下，直到你把窗户修好。一般来说，医生不会看见魔鬼，准确的说法是，他们不能用机器看见魔鬼，他们看到的只是雪地上的脚印，证明魔鬼在那儿。他们只是不知道这叫魔鬼，他们有证据表明确实有损坏或别的，仇敌就在那儿，他想要破坏，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他，我们可以看到他。我读了一些医学文献，他们讲到老年痴呆，特别是阿兹海默症，还有帕金森症等等，谈到这些疾病是如何发展的，有哪些不同的因素造成影响。他们用不同阶段区分阿兹海默症，在一开始的阶段，可能的状况包括方向障碍、说话迟疑、忘词。一开始你可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，很自然的，通常不会当回事。要知道他们老了，没什么大不了，不就是记性不好，忘掉几个词。我们是基督徒，不需要到一定年龄就不得不接受什么，这都是胡说。老年痴呆症和阿兹海默症与年龄没关系，严格说来，这跟你的染色体末端有关，或者他受到了什么伤害，要么这完全是从魔鬼来的。第二阶段，你会注意到患者情绪的变化，你会看到情绪爆发，看到一些令人惊讶的地方。他们不会变得更温顺，而是变得更有攻击性，不表示一定有伤害造成。一开始可能有一些易怒的情绪，因为有一种恐惧进到他们里面，他们发现自己开始忘事，这让他们很害怕，就会有一些易怒的情绪，可能会对谁脾气发作。就算当时没有病逝，他们已经在想这件事，他在那儿了，你开始担心，到一个程度，这些东西就打开了，像电灯开关一样，一开一关，这里面就有魔鬼的工作了。到一个点，这是属魔鬼的，不只是身体上的。我不是说你需要扫描查看伤势，我只是说仇敌利用了这个破口，把它放大。重点来了，当我和一些基督徒讲话，他们会问，这是一种病需要治疗，还是出于魔鬼要把它赶出去？说到底，这不重要。就像耶稣说的，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起来行走。你说什么不重要。 说到底，如果你的罪赦了，你就好了，那就行了。你说什么不重要，重点不在这人是病了，还是被鬼附了，是说疾病得医治，或是魔鬼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人要恢复正常。如果你说得医治，这是魔鬼带来的，他们要得医治，魔鬼必须被赶出去，不在于你一定要这么说，只是说他必须出去。如果你命令他们得医治，或者要是你知道这里面有魔鬼，你就吩咐他出去，他离开后，这个症状就解决了。另一方面，你要意识到，如果有魔鬼在里头，它会带给身体伤害，你可以把魔鬼赶出去。当你把鬼赶出去，立刻会有部分症状好转过来。会有哪些部分？就是邪灵做成的部分，另一部分是魔鬼造成的伤害，那个部分需要被医治。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有必要的话，你可能需要祷告两次。我没说一定要这样，你可以相信全备的结果，这个东西完全消失。人被完全医治，你可以一次做成，不需要把它分开来。但我不是说你这么做是为了好玩或是别的，你面对的是一个人的生命，你可以边做边评估。如果你需要进一步做些事来加强或补充，可以接着去做。这是一种常见的做事方式，最基本的就是不管30秒后或一分钟后，他们最终得到医治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你受伤害的程度与众收原则有关。根据众收原则，有些事是你自己造成的，这让成敌有机可乘，但这不会给他们全病。你要知道，我们的仇敌魔鬼不需要全病，他是一个强盗，强盗没有权柄，他们不需要权柄。魔鬼有能力，但没有权柄，你没有给他权柄，但是因为你自己种什么就收什么，照着你自己做的，他可以借机伤害，乘虚而入，利用裂缝，让你盔甲上的裂缝变大。你可以从一些领域开始做起，确保你做好该做的，来强化你的属灵、精神、情绪，还有身体上的免疫功能。要想增强你属灵的免疫系统，头等速成法就是方言祷告。它不一定会直接影响到情绪、精神，但你会看到一个整体的改变。换句话说，你做这个时候，属灵免疫系统会飞速增长，身体免疫系统每30分钟方言祷告就会增长 30%。 第三点其实处在中间，与魂有关。魂并没有直接连接或受到影响，就像我们说的，身体和灵的结合会影响到魂，你的心理免疫系统也会提升。通过方言祷告，医生已经证实，科学也证实了这一点。通过植入电极观察人们的免疫系统，让他们方言祷告，再检查他们的免疫系统，每30分钟你用方言祈祷，通常在24小时内，你的免疫系统增加了30%，你的身体免疫系统增加了30%。这就说明了，你至少每天要方言祷告90分钟， 或是一小时二十分钟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的身体免疫系统会提高 90%， 达到 120% 以上。当你的身体免疫系统超过 120%， 你能给出去很多也不用担心，因为你不需要超过百分百。如果你有超出百分百免疫力，就算你生病了，额外的免疫力也能保护好你。这些都是通过方言祷告提升上去的。健康的想法恰恰相反，它们促进了大脑中必要的电化学的产生和自由流动。当有毒的思想进来，它们会引发有毒的化学物质存在大脑里，影响你能调动的记忆的质量。你越是想到有毒的想法，可以这么说，就像机器卡住动不了，你越难调动所有想法，不仅仅是原来的有毒的想法，而且它往往会减缓思考过程的速度。换句话说，它会减慢思维的速度。任何记忆都有可能被扭曲，变得不准确。要是你听到一个人一直说与圣经相反或不与圣经一致的话，你不要相信他们的记忆。关于他们怎样记事情，讲述事情怎样发生，因为他们已经建立起有毒的思想，无法清晰的思考。当这种情况发生，你会发现不管他们经历什么，描述些什么，这些事都会因他们内心的态度受到影响。你去跟一个人说话，哇，我们差点出事，感谢神他保护我们。那人却说，告诉你吧，疯子哪儿都有，看我妈就知道，总是打击我。然后没完没了说下去，他在做什么？他只看消极的一面，不是荣耀神的那一面。明白我意思吗？他们习惯性的把它讲成负面的，要是他们一直这样下去，他们就会到了一个程度，只待在家里，因为他们开始建立营垒，外面很危险，每次我出去总会被杀掉，我不能去那，其实就是惧怕。这个过程的快慢和近身取决于他们说了什多少。在负面影响下，一致性、经常性、重复性和正面的运作方式完全一样。事实上，它在负面运行更快，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氛围。当你思想神的话，在组织成话语之前，其实就是他的想法，你就是在想健康的想法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，这是耶稣说的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箴言书四章二十节，我儿，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。我们看约书亚记就知道，这些话不可离开我们的口，我们也不能让他们离开我们的眼睛。我们应该读这些话，思想这些话，任何时候都要这样。你是用图片思考的，你可能在阅读这些话，但你是用图片来思考的。我们回到二十节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 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当你读到医全体的良药，你立刻看到的就是健康的自己，因为你用图片思考。当讲到全体，你会自动地联想到自己，你一边读一边默想，喃喃自语，一遍又一遍地说你在做什么，一致性、经常性、重复性，这就进到你里面，你就会看见这是医全体的良药。完整说来，就是得着它的，就有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你看到的，你脑中浮想出来的，就是你的生命，你健康的身体，明白了吗？当你开始说出来，其实你就是培养出自律。你开始在你的脑海中看到这个真理，信心开始在你身上起作用。你不会看到自己生病，就算你身体出一些状况，你依然持守你里面所看见的，因为信心定睛在所不见的，而不是所见的。这样你自己踏进信心里，不用别人帮你进来，别人可以治好你的病，但如果你不改变这一点，你很快就会回到原来的状态。几乎半数的人，很多时候有人给他们祷告了，得医治了，非常兴奋，在他们离开停车场前，魔鬼回来了，用病痛打击他，那人马上就说，看吧，我就知道医治没用，这个病立马就回来，说谢谢你打开门请我进来。你必须要训练自己，当这种情况发生，你在这之前就要改变你的话语，因为那时你正在打一场硬仗。要是你的话语还没改过来，你在攻打的不只是仇敌，还有你自己，要努力改变自己的话语。我最大的盼望，也是最牵动我伤感的，是当我出行、服侍、教导和人说话时，听到人问你上礼拜去哪儿了，对方说我刚刚埋葬了我的孩子，我一个月前刚刚埋葬了我的爱人，要么就是六个月前，不管是什么，然后他们会说你去哪儿了，当时怎么没有这些课程，这让我很伤心，因为这些信息应该流传在外的，每个人都应该宣扬这些，因为这是神的话，传道人要传讲这些。我听到了以后就很伤心，因为我知道要是我们早点过来，也许正因为这样，我最大的愿望是在人遭遇难处前先找上他们，把这个信息传出去。有人说我很健康，我不需要医治的教导，他们会待在家里，但是如果下次你生病了，你会需要什么呢？你还需要知道怎样站立，这样你就能抵挡疾病，不只是让疾病远离，你还要进到属天健康里。要是我能在你健康的时候传给你，我们就能建立防御系统，你不用再生病了，这会好上太多。要是我能把这个信息传给健康的人，建立在他们里面，我们就会看见疾病没了，然后我们以这个为起点传递出去， 把人类的疾病彻底清除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有了防御保障，我们可以出去使人得自由，然后训练他们做门徒，可以是一对一，或是一对多。我说把他们从仇敌的营垒里拉出来，其实这取决于人们有没有重生。我的意思是，被俘的人不见得就是没有重生，但他们生病了，需要帮助。如果他们是需要帮助的病人，他们不是仇敌，可能只是战俘。要是我们能让一群人这样行事，这会很了不起。一旦他们得坚立，得坚固，那就是前哨，是要塞，教会大楼就是堡垒。他们从那里出去做该做的事，这就是我的目标。我最大的愿望是人们在有需要之前传给他们。我们需要快点。继续读箴言书四章22-23节。因为得着他的，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你要保守你心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看到了吗？保守你的心，马可福音7章15节。耶稣说，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，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。所以你要保守你心，你要除掉邪僻的口。邪僻的口就是说坏话的意思。要注意，这里说到你要除掉邪僻的口，就在保守你心之后。你怎么保守自己的心？就是要除掉邪僻的口。为什么？这个东西怎么从你里面生出来，成了邪僻的？疾病是怎么从你里面来的？因着你的话，它就这样进来，烂在里面，长出来，然后就出来了。如果你想保守你的心，就要保守你的口，也要弃绝乖谬的嘴。神的思想变成了他的话，他的话就是他的思想，一直思想他的想法，他的话语，定睛在他里面，让这些不断从你的口中出来，让他的话成为你的话。以赛亚书26章3节，艰辛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你。那时我在学习神的话，不间断地学，要让神的话进到我里面。那时我还没全时间传道，我告诉我的一个朋友，我相信我的目标是，我要让足够的话语进到我里面。当我讲道的时候，除了圣经，我不想说别的，就是圣经，圣经，圣经，没有多余的圣经注释。有用到注释的话，就像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是这个意思，然后就这样讲到，不附加有过多注释。我们对是否可能进行了反复的讨论，我知道这是可能的，但他争论的点是，这就是为什么神把教师放在教会里，把先知放在教会里，圣灵的感动不一样。对，但我说圣经，彼得前书4章11节说，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。所以凡我们说的都应该是圣经，但我指的不是我站在那里只是引用英王钦定本，一句连着一句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会用我们日常说的话， 让人容易理解，但它仍然应该全是圣经，阿们。这样你就知道，你所说的是圣灵和生命。如果这是生命，是圣灵，是神的话，那就能医治全身，是医全体的良药。阿们。